高氏祖庙听日有三大任务，高川会成败系佢。普京亮出最后嘅底牌，俄罗斯受到三方夹攻，后院起火。川泽会即将出场，分析话美中难改阵营分裂，打造美国海军战力，辉达跨界 AI 无人舰队。各位观众、听众朋友，大家好，欢迎收睇、收听每日要闻。礼拜一，即10月27日晚，美国总统川普抵达亚洲三国访问行程的第二站东京，受到日本皇室的高规格礼遇。28日，川普将同日本新任首相高市早苗举行首脑峰会。综合日本媒体报道，川普飞抵东京羽田机场之后，先是同日方代表、内阁官房长官木原念同美国驻日本大使格拉斯握手之后，接着搭总统专车离开，并且在当地时间晚间6:30去到皇宫同德仁天皇会面。川普是德仁2019年即位之后首位会晤的外国领导人。日本首相高市早苗除了在 S 社交平台发文表达欢迎之外，还分享了东京都三大著名地标的外观，呈现象征美国国旗红、蓝、白三色的特殊灯光 show。 川普访日行程是高市早苗上任之后首个外交考验。据日本经济新闻报道，高市早苗寄望能够同川普建立良好的私人关系，以缓解两国之间的贸易紧张。而这项策略的关键可能在于日方考虑购买100架福特 F-150 皮卡车。听闻这个消息之后，川普在搭乘空军一号飞去日本的途中表示赞同，大赞高市早苗好有品味，那个是一架很厉害的皮卡车来的。高市早苗同川普25号已经先通了电话，高市说加强美日同盟将会是本届政府的首要任务。川普表示期待同高市早苗会面。川普说，我认为他会做得很好。法新社报道分析，从安倍时代的金球杆到现在的皮卡车，这种博感情策略能不能够再次有料到呢？将会是这次峰会的最大看点。报道亦指出，在这一次看来很紧凑的行程背后，美日之间在驻军费用、国防开支、贸易逆差和个人关系建立等四大议题上，正在上演着复杂的角力。佳能全球战略研究所首席研究员的丰川健司表示，日美领袖会谈的成功指标关键在于顺利，即是早苗。如果似是已故安倍晋三前首相被称作先做，即是晋三这样，川普以名字称呼高市就代表会谈成功。美国媒体则指出，高市不是好像川普那么热爱汉堡，亦不打高尔夫球，预计他将打出安倍牌作为和川普建立互信的关键筹码，并且借机摸清川普对防卫台湾的立场，确认华府在印太地区的整体战略方向。战略咨询公司亚洲集团合伙人胡珀 Hooper 表示，他将试图披上安倍的衣钵，说服川普相信他是川普在亚洲的人，是一个他可以信赖的坚定伙伴。亦有部分日本官员和分析人士认为，高市是日本和川普建立默契的最佳人选。美国智库外交关系协会知日派专家、资深研究员史密斯分析认为，高市和川普其实有一些出人意料的共通点，包括对中共的警戒以及加强日本防卫力的决心。史密斯预测首度会谈应该会相当顺利。史密斯指出，外界质疑高市缺乏外交经验，但这点其实川普也是一样。川普处理外交议题的时候，通常依据眼前对手的个性和态度作出回应。史密斯说，我看过高市很多过去的电视访谈，他的率直和诚恳令人印象深刻，这个正是川普喜欢的风格。史密斯则预估，川普没什么可能对日本提出严苛的要求，他眼前还有中东和平、俄乌战事等棘手问题，这次亚洲行路途遥远，他可能会想着在日本放松一下。史密斯推测，两人对话的内容大致会围绕我很喜欢日本，同盟关系很重要， 但希望你哋能够多做啲贡献咁样嘅语气，而唔系具体嘅要求清单。至于驻日美军经费分摊问题嘅谈判，应该仲喺后边。预计礼拜二同高市会面之后，川普将喺停泊喺日本嘅美国海军乔治华盛顿号航空母舰上边发表谈话，然之后同商界领袖共进晚餐。预计丰田董事长丰田章男亦都将会出席，同时宣布一项计划，将自美国生产嘅汽车入口到日本。与此同时，美国国防部26号宣布，国防部长克格塞斯呢个礼拜起将访问亚洲多国，佢将经由美国夏威夷访问日本、马来西亚、越南同南韩。五国大楼表示，此行嘅目的在于透过喺印度太平洋地区嘅对话，再次确认美国对以实力维护和平以及地区势力均衡嘅参与。日本共同社报道，喺川普启动亚洲行之后，克格塞斯亦都将喺夏威夷会见印太司令部官员，确认美军嘅战备状态。日本防卫省仲透露，克格塞斯将喺29号上昼喺防卫省同新任防卫大臣小泉进次郎举行首次会谈。美国国防部表示，佢将强调面对日益加剧嘅地区威胁，快速加强美日同盟嘅重要性。同大家分享一个重要嘅市场信息，代谢宝喺北美市场已经卖晒啦。呢个充分反映咗市场对产品效果嘅高度认可。我哋理解持续维护健康嘅重要性。而家亚太嘅储备仍然可以正常供应，建议有长期使用计划嘅朋友不妨提前规划，俾你嘅健康管理从容不迫。嚟关注下俄乌局势，正喺度紧张升级。俄罗斯官员礼拜一，即系10月27号表示，俄罗斯防空系统击落咗193架乌克兰无人机，其中包括34架飞去莫斯科嘅无人机。莫斯科两个机场因为安全原因短暂关闭。路透社报道，俄罗斯总统普京喺礼拜日宣布，俄罗斯已经成功试射新型核动力巡航导弹海燕。据称，海燕仲具备携带核弹头嘅能力。俄国方面话，海燕巡航导弹射程几乎无限，而且飞行路径难以预测，可以有效突破现有以及未来嘅导弹防御系统。路透社指出，呢次海燕导弹嘅测试同上个礼拜嘅核演习，正啱好系美国总统川普对俄罗斯采取更强硬嘅立场，施压停火嘅同时，外界普遍认为，普京借住呢次机会展示俄方核实力同战略自主性，向西方社会释放明确信号。但英国《每日电讯报》深入分析指出，俄罗斯总统普京正陷入一场深刻嘅恐惧。这个月，俄国联邦安全局突然指控流亡伦敦的昔日首富霍多科夫斯基策动政变。不过，西方顶尖的克里姆林宫观察家指出，这场逻辑罪名大戏刚刚好不是普京强大的证明，而是他的政权在经济崩溃、内部抗议和西方新制裁的三重夹击下陷入空前脆弱和偏执的危险信号。报道指出，普京的担心并非是偶然的。俄罗斯经济正在开始崩溃，企业被高利率压垮了，政府借贷成本飙升，经济部长6月份更加警告国家处在衰退边缘，金融界对可能引发危机的坏账雪崩警钟大作。与此同时，零星的抗议活动也都浮现出来，这个月较早之前，几百人聚集在圣彼得堡广场，高唱一首呼吁推翻普京的禁歌。在外部，乌克兰正积极升级对俄罗斯炼油厂的无人机攻击，重创该国的汽油供应，令到普京的战争机器后院起火。报道说，压垮骆驼的最后一条稻草来自美国总统川普。在对乌克兰战争缺乏进展感到失望之后，川普22号宣布对俄罗斯最大的两家石油公司实施新制裁。这个举动立即引发连锁效应。英国智库皇家国际事务研究所俄罗斯与欧亚计划副研究员艾希直白地说，这个是3.5年以来俄罗斯第一次真正受到重创，我认为克里姆林宫出现了一些恐慌。 美中高层新一轮贸易会谈礼拜日在马来西亚结束，双方达成协议框架。美国财政部长贝森特表示，所有被威胁的关税现在看起来都没什么可能生效了。为什么呢？根据框架协议，中国将恢复购买自9月起停止采购的美国大豆，而中国对美国的稀土禁运亦可能被推迟最少一年。那美国会付出什么代价呢？美国贸易代表格里尔26号暗示，双方找到了一条能够令到我们从中国获得更多稀土的途径，方法是试图透过美国的销售来平衡我们的贸易逆差。华盛顿邮报分析，这个听起来只是暗示美国将进一步放松对驱动人工智慧所需的高阶晶片的销售限制。川普27号在搭乘空军一号从马来西亚飞去日本的时候，在飞机上边对记者表示，我想我们会达成协议，中方代表会来，我想一切会非常之有趣。川普亦说他30号可能签署 TikTok 的最终协议。川普希望在这场重磅互动里面同中方达成全面协议，不过分析预测，由于美中在核武、俄乌和台海等问题上存在分歧，所以达成全面协议的可能性并不大。彭博社引述美国前总统克林顿任内担任贸易代表的白善福的观点，认为任何美中贸易协议可能都只是会暂时缓和双边紧张局势，最多只是确立加准的一个战术性底部，在战略方面不会改变世界分裂为不同阵营的趋势。华盛顿邮报则发表社论直白地说，这个更加似是一场暂时的休战，而不是全面和解。美国换来的仅仅是免于中国稀土勒索的一年缓刑。发出强烈警告，决策者绝不能够因为贸易战的暂时停火而忽略了加强美国供应链，减少对中国稀土依赖的迫切需求。社论呼吁华府必须持续穷尽一切努力，确保最关键材料的替代来源，这样才保证北京没办法继续利用稀土进行讹诈的唯一长期解决方案。国际货币基金 IMF 在这个月的一份报告中指出，同2018年到2019年的关税冲击相比，美中之间的双边贸易脱欧似乎正在更加快地发生。为了重振美国海上工业基础，全球 AI 晶片明星辉达正在将它的尖端技术注入到美国海军的未来战力。军民网站 Defense Blog 报道，美国国防科技新创公司 Synonic 宣布和辉达建立战略合作伙伴关系，用来加速开发由 AI 驱动的自主作战船舰和 AI 造船技术。报道指出， Synonic 现在所有的自主水面舰艇都已经整合辉达的硬件，使它具备在船上即时处理电脑视觉和决策演算法的能力。这项合作不单止改变了技术层面，亦改变了开发节奏。 Synonic 公司表示，过去需要几日的任务，现在几个钟内即可以完成的了。这个意味着 AI 自主能力的迭代和部署周期将获得指数级的提升，双方还将共同研发，聚焦在加强多单位自主作战、韧性和海上战备能力。 Synonic 共同创办人兼行政总裁马夫·鲁卡斯表示，透过结合双方的技术，我们正同步开发全球最强大、最具韧性的海上系统，并打造能够以规模和速度生产他们的工业引擎。除了船舰本身，两家公司的共同目标是利用 AI 和自动化彻底革新以及再工业化美国的造船业。这个目标和美国近期的恢复美国海上主导地位行政令以及加强舰队法案 Ships Act 等国家战略不谋而合。这次合作亦都巩固了两家公司在新兴国防工业格局里面的地位。 Synonic 的海上平台被形容为大规模快速生产而生，而辉达在边缘 AI 和机器人领域日益增长的投入，亦反映了它从虚拟世界更广泛地进入到实体系统应用的趋势。以上就是今日的节目内容，感谢你的收睇和收听。如果你喜欢我们的节目， 请记得留言、点赞以及订阅，欢迎转发，咁亦都系对我哋好大嘅支持啊！再见啦。